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在主日的清晨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真是要在全地当中，愿万物都向你下拜，来向你敬拜，来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也是这一位为我们把你自己的儿子都舍了的主，献上感谢。我们把今天下面的时间交在你手中，求主你自己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也来帮助我们能够成为更合你心意的人。感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早。我们今天看那个何西阿书第十一跟十二章。我们这个上次讲到哈，一共有五次的循环，他在这一本书里面讲。那其中现在就是讲到第四次的循环的后面。那么但是从十一章的第十二节开始，就是第五次的一个循环啊。那我们先看前面这一段，是在第十一章从一到第，我看怎么样？这里，好，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边是讲到他们会要被掳啊。虽然是神从早就一直是爱着他们，祝福他们，那我们来看这一段。这一段又可以分两个小段，第一到第四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啊，以色列就是讲到这个以色列国，他们在那个时候在埃及，其实就是雅各的家，对不对？他们一家人在埃及。那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里就很清楚看到神对他们的一个爱，就是一个父亲的爱，也对他们就是一个自己的儿子这样一个看法啊。以色列从雅各开始就是他的儿子。那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我们在旧约里面重复的看到神常常提醒他们，我是那位从埃及救你们出来的神，对不对？常常提醒这事情，我就是那位从埃及招你们出来的。所以这里也是一样先提醒，再一次回到这个同样的 theme， 我就是从埃及招出你来，我那个时候就爱你，把你们从这个奴仆的身份把你解救出来。但是呢，第二节就让我们看到说，他是越是去招呼他们呢他们就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那表示就是那个时候已经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学习这个周围的迦南的人来做这一些拜偶像的事情。那第三节他就说，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以法莲就是北国的代表哈。那用绑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绳索、磁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同人放松的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的面前。所以这个前面四节你看到他讲到我的地方讲到非常多，神好多次都说我爱他啊，招出我的儿子，然后先知来呼召他们，其实也是他，也是我啊，我来招呼他们，他们越走开。那我原来是教导以法莲的，教他行走，那么用绑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想我们看到小孩子就知道，就能了解这个神的心情。他是一个在小孩子学走路的时候，他是在教他走路的，抱着他这样子让他长大的，但是呢他却不了解，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或者说是我保护他们啊，不然的话就早就死了。那第四节也是一样，继续来描述神的这个爱。对不起，磁绳爱索啊牵引他们， 我待他们如同人放松牛的两颊甲板。这个慈神爱所就是用来比较说一般人放牛或者说是带动物这个绳索不是一个慈神爱所的一个情形，一般就是你踹了就走了嘛，动物没有说还要给你很这个很慈爱的来这个拉着哈。那他这个就是一个神用这样一个来一个对比啊，慈神爱所。那这个地方中文就讲说，原文做人的啊，慈人的神爱所，表示不是一个，是一个跟动物一个对比，好像是一个像人的一个对待人一样对待动物啊，这个一个对比。那我待他们如同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我不是很懂这个什么腮甲板，不过应该意思就是让他可以吃了啊，本来是夹住不让他吃还是怎么样。那英文是说 yoke 啊，就是这个他身上的这个担子啊，把他担子放松，让他放食物在他面前。而且这个英文还有一个就是 I bend down to them and feed them，神自己弯下腰来去喂他啊，是一个更一个表示说神对他对人的这样一个爱，是一个无微不至的照顾。好，所以这前面呢就告诉我们这一段神的慈爱在他们身上是无可推诿的，是一个很清楚的，但是呢他们没有反应，或者说他们故意不反应也好，没有反应也好，所以他们是有罪的。因为这一段就是继续在讲到说他们的判刑啊，就对于他们的刑罚。那第五到第七节就是讲说他们的被判的刑罚是什么。那第五节就是说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如果大家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或者后来的过程当中，他们时常都想回去埃及嘛，他们总是觉得说埃及好像还是一个原来还这个可以忍受的一个地方 tolerable 的地方啊，让他觉得说埃及好像还是一个会接受他们，会让他还有好日子的地方。但是神在这里说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虽然他们向埃及求救，他们跟埃及想要有这个邦交，想要跟埃及和好，但是呢神要用亚述人把他们给灭了，把他们掳去啊。所以第五节就讲得很清楚，第五节第六节这一段哈，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啊，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栓，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我的名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呼召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主啊。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一段，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有自己的计谋，这里有哈，说他自己的 their own counsel， 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自己的一些计谋呢是一个神不喜悦的，所以神必须借着亚述人来管理他们，来管教他们。那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栓，把人吞灭，这个是后来就都发生了，在列王记下十七章就看到很清楚。那么随从自己的计谋，就是或者是他们就是没有随从神的或者先知的给他们的一些的这个忠告啊，给他们的一些的这个教导。那我的名这里又提到我哈，就是说神真的是，这是属于他的名啊，要偏要背道离开我。那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这个至上的主的话，这里其实也就是在跟这个亚述的这个大王是有一个对比的，因为他们是去拜这个亚述的王啊，亚述的王叫称他为大王，其实就是一个至上的主，最高的一个王啊，是他们的这个啊，他们要归向的哈、啊，所以这里提到。他们应该要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主，那么反而他去归向这一位 亚述的王，他们自己以为这一位能够保护他们，能够救助他们的人。那所以埃及也不可靠，亚述人也不会这个好好的待他们，反而是要被亚述人所掳去。好，这就是前面这一段。那再从第十一章第八节开始，就是讲到这个第四次循环的时候的这个救赎的部分啊，就这里我们看从十一章第八节开始，就八到十一节讲到神也告诉他们说，我虽然如此定罪，虽然你们是这样的败坏的话，到头来我还是要救你们，也只有我能救你们啊。所以这一段是这样，所以从第八章十一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呢是一小段这一小段就是讲到说，神呢是跟人不一样的，能做人做不到的事情。因为在人看来的话，如果是这么败坏的一个妻子哈，因为我们在何西阿书看到他跟他割灭这个妻子这样子一个妻子背叛他，离开他，跟别人犯奸淫的时候，在人看来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你觉得说到这种地步的话，就让他去吧，或者说还赶紧离婚比较好。但是呢，神要让他看到这个神的慈爱是跟人能做到是不一样的。所以这边就是讲到第九节，就讲得很清楚，因我是神并非是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所以他的一个个性，或者说是神的做法，就是跟我们人的做法完就不一样。我们也没有办法测透他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种爱，是一个不放弃的爱来爱我们。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第八跟第九节，他就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啊？前面才在说你呼召你不回头怎么，但是这里马上神就转过来说，我没有办法这个也是一个好像是变成神的一个软弱一样。神当然是没有软弱的地方，但是好像变成他的软弱。他因为爱他的人民到一个地步，他说我没有办法不舍弃你，我没有办法舍弃你，我怎么能弃绝你以色列，我怎么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我怎能使你如洗扁。所以这里讲了四次，我怎么能，我怎么能，我怎么能，我怎么能，没有办法啊！神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因为他跟人不一样。人的话就是说，你怎么这样子，好了，放弃了啊，这是人的情形。但是在神来说，他我怎么能，我没有办法，我怎么能放弃你啊？不但如此，他说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那么这个当中这几个地方，亚玛的话是亚玛跟洗便是那个时候跟索多玛俄摩拉城，就是亚伯拉罕的时候，那里有两个城被烧毁的，是跟那个时候一起的另外两个城啊，所以也是被处罚的一个两个地方。所以他就说，你们不能那样子，我不能让你变成那样子，我要回心转意转回来。那我的怜爱大大发动啊，所以神的这个怜爱在他的里面呢就发动起来我们或者是可以稍微试着去体验一下。因为神是说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民，他带着他这样子学走路长大的，抱着他长大，所以他再怎么坏的时候，他还是对他有这样一个儿子的一个感情。所以从一个关系，从一个父子的关系，从一个儿子的感情的时候，他怎么能舍弃啊？他怎么能够放弃？所以这个我们稍微体验一点了，但是我觉得还是不是真正完全能够了解神的对以色列人，或者说对我们罪人的这种爱。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说神是跟他们有约在先的一个是这个西乃山的约。所以这里呢，神对他们发怒，因为他没有守这个约，对不对？西乃山的约。那我们再回到亚伯拉罕之约的话，他是应许亚伯拉罕要来祝福他们，祝福亚伯拉罕的后裔。那这个约就是 一个没有条件的这样一个约，没有他没有说你的后裔如果不听我的话之后我就不祝福他们所以神想到他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时常是有这个地方，就要回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的时候神就想到他有这样一个约的时候，他就要回头来拯救他们第九节，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所以他就提到一个应许他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所以要会对他们发怒，但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要回转，要不毁灭，不是以一个毁灭的这样一个目的来对待他们，不是来 destroy， 但是他要 restore， 他来这个管理他们的目的呢，要把他们回转。那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你们中间的圣者呢，就是让我们看到他住在人的当中，但是他并不是人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个，因我是神并非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只有神是这一位完全神圣的，是这一位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这也让我们想到主耶稣道成肉身也是一样的事情，他在人的当中，但是呢他是神，他住在人的当中，他是在人中间的圣者他是这样子一个对待我们。那他临到，主耶稣临到的时候呢，也不是一个在怒中临到的一个情况，他来的时候是来救我们。好，那第二小段从十到十一节呢，就看到说他会不但如此，他还会把他们召回这个应许的地方，应许之地，要把他们就是说被掳以后，被掳到外地以后，还会让他们回到他这个神的这个应许之地。所以他说，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吼叫的话，跟前面如果大家记得第五章的时候也有狮子，记得那个时候狮子是怎么样吗？耶和华说他必如狮子，这那个时候是毁灭，是讲到说我要如狮子来撕毁，来这个来处罚他们那但是呢，这个地方耶和华又如狮子了，但是这个狮子呢，是一个来吼叫、来呼求他们回来。狮子，我想我们都了解，这个就是百兽之王，是一个这个强壮一个这个代表就是一个神的这种全能的代表。那他的如这个王的这个呼召，好像让他的子民归回那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就从西方急速而来，所以也看到是他的神的全能跟他的这个权柄，就是他呼叫的时候，他的子民虽然已经被打散，虽然被掳到不同地方，都要归回。他们如雀鸟从埃及，然后又如鸽子从亚述来到。那埃及是因为有一些人他们被灭的时候，有一些人是逃到埃及去，所以呢，就是说他们会有人会从埃及回来。那雀鸟跟鸽子就是可以很快的回来，因为他们就是飞就可以回来，然后鸽子也是很会回巢的，所以他们必要回到他自己的地方，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自己的房屋意思就是不是在别人的地方了不再寄居在别人那里，也不再被别人管理，而是回到他自己该有的地方，这是神回到神的应许之地。那么最后加上一句，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表示好像盖了章一样，说这个是我的应许，我的保证，必须要这样发生。那今天很多人就是说，是不是这个 这个预言是不是就是已经成就了？是不是就是以色列1948年复国的时候，神已经都召他们回来了？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哈，因为在1948年以前，很多解经的书，如果你去看的话，他会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属灵的意义。教会就是这些以色列人，教会就是在神的里面被恢复的以色列人。那到了1948年以后，就有开始有两派的学说，就有人说这个真的应验了，以色列人真的是回到以色列地了，已经开始这个事情。所以事实上到今天都还是不是很清楚这个事情。那因为呢好像是以色列人回到他自己的地方，但是这一批人并不是真的，他们的心不是真的向着神的，所以我们也很难说在圣经的预言里面他们到底是现在是不是这个情形啊。所以这个东西有待发展，所以大家也需要注意这以色列的那边的局势，因为这跟圣经的预言非常有关系。如果哪一天他们真的是都觉醒了，都信耶稣，都拜真正来敬拜神的话，那可能真的有什么大事情啊。所以但是现在好像看起来不太像，现在好像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这个自己在那跟旁边的人在那还是在继续打架啊。好，所以这一段就是第四次的这个循环结束哈，这个我们继续下来到第12节，11章的12节就是开始第五次的这个循环，第五次的审判的这个循环。好，对，4。那么这个时候又开始要来指控他们了，这个神就要来，我想每一次他有不同的一个焦点，他要指控他们，说他们在哪里得罪神，这个焦点是不太一样，每一次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那这一次的地方就是要指到他们的这个不诚实，或者对神的心，神对他们一直是一个诚实的心，那他们对神一直是一个不诚实的，或者一种诡计的一个心。我们从第12节就可以看出来，他以法莲用谎话啊，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却靠神掌权，向神圣者有忠心。那这个中文这里有一个或作哈，或作犹大向神，向诚实的圣者犹疑不定。其实如果以我的意见，或者从上下文来看的话，这个或作这个比较 make sense， 因为他其实一路都在说以色列不好，但是犹大也不好，他一路都是这样讲。那么但是如果是解释说以色列比较差，然后犹大靠神向圣者有忠心的话，也有可能，因为那个时候是西西家啊什么有几个好王的时代，所以也有可能是说，他就提到说以色列你现在很糟糕，你马上要被灭了，但是犹大现在还目前还敬畏神，也有这样一个可能。但是呢从一个整体来看呢，因为到第二节就已经看到说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啊，其实就是说犹大也好不到哪里去的意思。所以从整体来看，好像事实上是以色列家跟犹大家都是没有好到哪里去。所以这一节就是有这样两个方面的看法啊。不就是说这个重点呢，就是说在以色列人对神是一个诡诈的心，神对他们是一个一直都是诚实的心，但是他们对神一直是以一个诡诈或者一个谎话不忠心的这样一个态度我想大家也能够体谅这种的心情，因为大家一定也有过朋友或者是一种人际关系里面，你一直以一个诚心对一个人的时候，但是你一直没办法博得这个人对你的一个诚实的回应，他总是给你表面功夫，或者一直给你一些你感觉到他是没有对你完全的这个愿意心对你敞开，这个大家也能了解。在这里神就是这个心情 他对以色列人一直都是一个诚实的心，他给他们的应许他一定都成就的。但是呢，人却是一直用一种恍恍惚惚，一直用一种这个不忠心不完全啊，这个愿意的心来对待神，好像总是脚踏两条船也好，或者说一手抓神，一手抓着巴力，好像觉得说自己要有一些别的办法啊。所以这一大段的这个重点是在这个谎话跟诡计，或对神的不诚实。十二章第一节就继续哈，来讲到以法莲吃风，这个什么叫做吃风啊？追赶东风，时常天真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所以吃风的话就是没有吃到东西嘛，吃不到东西，虚谎的，虚的，没有的，没有的，他吃风，追赶东风，去追赶一些没有追不到，追到也没有的东西。东风呢，就是讲到东边的亚述，他去追赶亚述，他以为亚述能帮他，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然后把油送到埃及，埃及也是，就是想要讨好埃及，跟他们联盟。所以这种两面讨好的政策，是他在玩 game， 他跟神也不诚实，他跟两边这个两边的政府也不诚实，因为他本来是跟亚述进贡，说去拜亚述为大王，但是后来他又联合埃及想要来对抗亚述，所以事实上他对人对神都是在玩一些这种游戏啊，玩 game。那第二节呢，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所以这里就又指出来说，你虽然在那边两边，你又跟埃及又跟亚述在那里，在这里想要立什么约，但是呢，我耶和华才是这一位跟你们立约的主，才是这一位你们需要 pay attention， 需要来注意我的脸色的人啊，你们在那去看这些别人的脸色。所以呢，耶和华必要照雅各所行的报应他。所以我们如果提到雅各的话，我们就知道是整个以色列民族，对不对？就是以色列的祖先雅各。那继续到第三节第四节，你就看到说他又提到以前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这个抓住脚跟就是让我们回想到他的名字，雅各的名字就是抓，就是他一辈子就是在那抓，他为了他自己就是在那抓。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就是以一个很诡诈的一个，他就从小就是一个诡诈的一个心理，那一种性格。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在伯特利第四节，在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所以提到说在伯特利的时候跟天使摔跤，然后他还赢了天使，然后求天使一定要给他祝福，在那里遇见耶和华，那个是雅各或者说以色列人的祖先遇见神的地方。所以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事实上就是晓谕以色列，就是雅各，但是他因为是他的先祖，所以变成说耶和华神在那个伯特利的地方第一次晓谕以色列人。那这个讽刺的地方就是说伯特利后来变成什么样一个地方，拜金牛犊的地方啊。所以这个讽刺就是在这里，这里就是让我们看到说那个地方是神在那里晓谕以色列人，认识以色列的地方，以色列也在那里认识耶和华的地方，但是呢现在那个地方变成拜假神的地方，变成说这个牛犊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你们来这边拜这个牛，拜这个金牛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是真是有罪，对神的这个虚谎，或者对神的这个不诚实，是罪该应得哈。 那第六节第六节啊，是一个在这一章当中的一个要紧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当中就是说，所以啊，安阳每次都说我的那个讲到的时候都是太多口头禅，就是所以啊，因为圣经常常讲到所以，不是我，所以他说，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啊，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这节非常重要，因为上面下面都是在讲说他们怎么不是，怎么不对，但是呢这里好像给他一个 break， 说你这么不对的时候，所以呢你要归向你的神，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认识神了。那个地方是在伯特利，是遇见真神的地方，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啊，所以不是这个拜假神，不是这个金牛犊，也不是这个巴利，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是不是？讲的这些是提醒他们以色列国是怎么来的，以色列人是怎么来的，怎么认识神的。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要谨守仁爱。其实圣经常常讲的仁爱就是 love， 就是爱。你要守住这个爱，因为没有这个爱的关系的时候就很容易反叛。为什么特别要提到这个爱呢？就是因为何西阿爱他的太太，原来是一个爱的关系，原来是一个爱的结合，变成一个夫妻的时候，但是后来变成背叛，就是没有爱。所以这里说谨守爱仁爱，或者说谨守爱公平或者公正啊 ，justice， 还有 wait， 要常常等候你的神。为什么这里要提到要常常等候？因为他们没有等候，因为他们碰到一点问题的时候就去找这个别人，找假神，去找别人这个军事比较发达的人来帮助他们。所以等候神的意，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等候你的神，他还特别说等候你的神，这一位你的这个神，你原来有神的，你不要再去找别的神，等候你的神，等候你的神来救你，等候你的神来供应你本来应该有的东西，你的农作物，你的畜牧的这个生产，等候你的神，不需要去找巴利假神，等候你的神来拯救你。因为以色列人打仗一向都是靠上帝的，一向都是靠神的，根本就是不需要去靠这些车辆马兵啊。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所以你要谨守这个爱公正公平，然后要来等候。但是呢他们没有，所以第七到第九节就继续讲到他们怎么样没有照着神的这个神的吩咐。第七到第九节就是事实上就讲到他们不等候神呢，就是他自以为他还做得还不错，他事实上还有一点福气，他还做得不错。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所以他的做法就是说他是用一种交易的方法，他是一个商人，他有办法来跟人 negotiate， 他自己很有办法，他用诡诈啊。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他觉得他做的还可以，而且呢他做了什么不义的东西吗？别人也看不见，别人也不知道的啊。Cannot find iniquity in or sin， 人家看不出我有什么不对，但是神看得出来。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人的诡诈，我就想到这个在那个耶利米书讲人心诡诈啊，坏到极处，有谁能知道？所以这个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常常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的情形。所以为什么大卫时常在诗篇就求主来光照，求主来鉴察我的心，因为我自己看不到，我自己时常都是看不到。所以这个地方让他说没有什么不义啊，也没有什么可以算为罪的地方啊。那么还觉得说得了财宝，成了富足，而且是我劳碌得来的， 所以没有什么不对嘛。好，那第九节最后神就给他一个评语，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因为出埃及，神时常回到出埃及来提醒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就是住帐篷，就是一直都是没有好好的地方可以住，所以呢神说你不听我的话的话，你还要再去住帐篷，你要回到那个以前的情况。那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因为他们有一个摩西的律法里面有一个祝棚节，就是用来纪念他们每这个在旷野的这一段时间，所以他们每一年有一个节期要去到郊外去住在帐篷里去纪念这个事情，像我们去 camping 一样，不太一样，意义不太一样，所以去纪念他们以前有这段的时间，所以神就提醒他，就像你们去纪念做这个祝棚节一样，你要去住在帐篷里，因为你不听话，不愿意顺服神啊，所以他要回到这个被别人压迫的这种可怜的情况。好，最后一段呢，从十二章的十到十四节啊，是提到先知。因为神的话呢，通常是从先知临到以色列人，从先知临到，那么他就说，我以小谕众先知，并且加增末世，借先知设立比喻。这就让我们可以想到那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啊，就是神在以前的时候呢，就是用先知多方的来小谕人，但是呢后来又借着主耶稣把这个神的真理带出来。所以这里提醒我们，神早就用众先知啊来这个劝勉以色列人，一直来劝他们，那并增加末世。末世呢其实也可以解释就是异象，也给他们看到很多异象，表示说神是他们的神，神是怎么样拯救他们，他们都看到很多这些异象，或者说是神迹也好。借先知设立比喻啊，先知也用了各种的方法，用比喻来讲，明讲暗讲，用各种方法来劝导他们。那么但是呢可见是没有用，因为下面就让我们看到第十一节，基列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的，是极假，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啊。这个基列的地方就是在约旦河东北的一个地区啊，很大一片地区，也是讲到北国的意思啊，北国的。他们没有罪孽，全然是虚假的，然后在极假献牛犊为祭。这个极假就是在进迦南以后第一个地方，他们停下来把所有没有受割礼的人在那里行了补受割礼的地方，在那个地方行了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礼节，所以那也是一个重要的敬拜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变成一个献祭给假神的地方现在。那么所以他说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的犁沟中的乱堆的石块，这里事实上是一个预言，就是说将来呢这些都要被拆了，都要被毁了，像石堆一样，与祭坛会变成就像就是乱堆的一些石堆一样。那么十二节继续下来，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为得妻服侍人，为得妻与人放羊。那么这里又讲到说，这个以前的时候他是多么的落魄啊！他事实上为了要去逃亡啊，就跑到别的地方去服侍别人，为了要得到一个妻子，他还服侍人七年，后来又服侍七年啊，所以是一个很落魄的情况。这个跟前面第三、第四节是一个比较了，因为是连起来。那边讲到雅各，他在小时候就是一个不诚实或者说一个诡诈的 的一这样一个人。那这边也是继续讲到他后来虽然很可怜，但是他还是也很诡诈。我们如果记得的话，他去放羊的时候跟这个拉班也是自己在那行多般的诡诈啊。所以就讲他以前是一个这样一个逃亡很落魄的人，那么一直到后来又跑到埃及，又是被压制。所以呢，十三节就讲到说，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这里讲到的先知是谁啊？摩西。摩西那个时候就是耶和华的一个大的先知哈。所以后来常常提到说，没有一个先知是像摩西的，或者说我要兴起另一位先知是像摩西的，那就讲到主耶稣要再来。所以摩西呢，事实上是最大的先知哈，在这个神的事工上面。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啊，在埃及被压迫，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事实上就是讲到雅各哈，或者说以色列人的这整个民族，从那个时候开始，是一个原来就是一个逃亡很落魄很可怜的情况，最后又从埃及被救出来以后，也是都借着先知得到保存。那先知就再回到先知就是代替神说话的人，代替神来带领他们，或者说行神迹来保护他们啊。所以先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也是一个很重要来带领他们。那但是呢，他们第十四节就让我们看到，他是大大惹动主怒，因为呢，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啊！我相信这个流血的罪是跟这先知有关的，因为这一段是讲神一直用先知来教导他们，但是呢，事实上他们是杀了很多先知，他们把这些真的先知都杀了，留了很多假先知，就是只会说好话，让人听了很舒服，让这些王听了舒服的假先知呢都留着啊，真的先知都不是，要不是杀了就是关起来了，或者是怎么样来苦待他们呢这个就是我们从旧约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主必那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啊。所以这个就结束这一段呢，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一个在这个时候拒绝先知，拒绝神在历代一直来想要借着先知来跟他们和好，来劝导他们归向神，他们一直不愿意。不但如此，而且把这些先知也杀了。那么最后一个很明显被杀的先知是谁？你觉得主耶稣？对，主耶稣，他把他自己的儿子都差来当作先知来教他们，但是他儿子也被杀了。这主耶稣自己的一个比喻里面也提到嘛，就是说他这个一个田租给一个这个叫什么农夫，结果他派了仆人去跟他收账，或者说跟他交涉，结果派去的这些仆人都被杀了。最后他说我派我的儿子去，他们应该会听我的儿子，结果儿子也被杀了。因为他说这个是来承受产业的，赶快把他给杀了，不然我们就得不到这块田了，所以把儿子也杀了。很清楚就是主耶稣啊。所以犹太人今天就有时候很气人家在讲这个故事，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个是 anti-Semitism， 说是反对犹太人，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发生的。那么我们也不是说反对犹太人，我们是讲圣经啊。所以以色列人呢，就是如这个割灭他的不忠实，对何西阿的一个不忠实，但是后来他自己是受苦的。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割灭的故事的时候，是他后来流落到一个被在街头变成一个做苦工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是看到的就是这个以色列人的预表，然后他后来变成在亚述被掳。那么何西阿后来又去花钱把他赎出来，那这个就是看到就像是一个 只有神做得出来的事情。一个这样子背叛你的人，你去这样子最后还是爱他，还是帮助他，所以神后来呢还是要去拯救他们。所以这一个不忠实，一个虚假的一个爱情啊，就是在这一段特别提出来，是一个一方面是一个真诚的这样一个爱情，另外一方面是一个虚假的，是一个不诚实的。那我们今天怎么样来看这一段啊？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也要了解，就是神永远都是信实不虚假的，那么是完全可靠的。就像这个何西阿当时一样，是一个忠诚的一个丈夫，他是可靠的。但是我们呢，时常就像这个割灭一样，我们原来就是一个不配的人啊。神是就是我们在我们不配的情况之下，他就把我们赎出来，在一个花了代价把我们从撒旦的国度里面拯救出来，就像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是一样的，这被压迫，但是呢神把他们带出来啊。我们带出来以后，我们今天因信称义，称为义人，我们的所有的罪被神所代替了，不是因为我们有自己有任何的功劳，是不是？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的好处，或者我做了什么，我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身份。这个价，这个罪价，或者这个解脱的这个价钱是主耶稣付的，所以他已经都付了。所以我们也要在这里跟以色列人一样，必须要回转，或者说要以一个报恩的心，要在神的面前时常来思想这个恩典，这是一个白白的救恩。时常来思想我们，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这个第十二章这边第七到第八节就觉得说，哎，我做的还不错哈，我成了富足了，我得了财宝，我自己还是不错的，我的罪可能别人也看不到，我没有什么罪啊。但是呢，神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事实上是有罪，我们如果是没有罪的，唯一的就是因为主耶稣已经付了这个代价。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在亚伯拉罕的这个约的下面，虽然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真正血肉的这后代，但是呢，因为他的信心，因为我们跟他一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们成为这个亚伯拉罕的后代，我们成为真以色列人，因为我们是相信这一位为我们死的主。那我们出了埃及，我们被神救出埃及，就是我们被救出了这个罪恶的捆绑以后，我们也要进入迦南的美地，我们必须在这个迦南美地里面来经营神所给我们的这个一个责任。那原来神给以色列人的责任，就是希望他们成为众人的祝福啊。从亚伯拉罕开始就是这样，那我要祝福你的后代，让他们成为这个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被他救赎以后，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今天为什么我们还留在这里？我们今天为什么不信了主就直接就坐电梯上天了？神叫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在这里一生余下的一生，就是向人见证真的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有这样子一个认识，也让我们一起彼此鼓励我们来跟随主。好，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就祷告。感谢天父，让我们一起读你的话。真是你是那一位诚实的主，你也是那一位永远对我们都是信实的主。说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如以色列人，常常都自己有一些小聪明，以为我们有一些别的办法，或者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真是对你忠心，在你的面前真是完全的来依靠你，能够对你有一个完全的忠心，不再去找别人作于我们的保障，作于我们的这个依靠，而是能够完全的以信心来依靠你。 让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啊，不像以色列人因为悖逆而最后被管教。所以帮助我们啊，真是在你的里面时常啊能够被你保护，也不遇见试探啊，不要遇见凶恶的事情，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爱你的人。求主自己继续的工作，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你美好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